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26，荆棘丛生，农事欠收的1849年，鲍斯高神父写道：1849年，虽然费了很多的精力，做了极大的牺牲，却是一个荆棘丛生、农事欠收的一年。首先，鲍斯高神父同他自己的家人方面，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1月18日，他的长兄安道几乎是突然去世的。他只有41岁。最近几年以来，他曾多次到青年中心里来探访妈妈丽达和自己的幼弟。谈话中，他往往说收成不好，政府却给农民加重赋税，以供应战争的军费。他也向母亲和弟弟报告天主所赐给他的7个子女的近况。最后，第二个儿子，名叫尼格的，在这世界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就飞往天上了。至于其他6个孩子，则似乎都长得很好。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使2个兄弟之间的距离缩短了，隔阂也消失了。以前彼此水火不相容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了。2月1日，国王加入阿佩都第一次召集选举的国会，左翼人士占了绝大多数的席位，冷冷地静听他的开幕词。街道上再度有人在高呼：战争万岁，打倒思铎，共和万岁。在报纸上登载了比月九世的漫画，说他是意大利的叛徒。警笛报上也用粗鲁的笑话攻击鲍斯高神父，管他叫做滑道脚的圣者或显形奇迹者。成群结队的恶少又对准毕纳蒂的那座房子，鲍斯高神父已把它全部租下来，投掷石块。鲍斯高神父外出时，多次要请那个突击兵布罗肖作陪。布罗肖亲自告诉人说：当我们走过那条现在叫做利达王后大道时，一群小流氓常咒骂鲍斯高神父，说些难听的话，或唱些不堪入耳的歌。有一天，我真想打他们一顿。鲍斯高神父却站在那里，还能接近几个这样的孩子。后来，他从附近一个卖水果的妇人那里买了一些水果，分赠给那些所谓的朋友。少年良友破产停刊。鲍斯高神父发现那些反宗教信仰的报纸对青少年们所造成的极大损害而甚关怀。那些不良的报纸在各处街道上都可以买到，而且还能张贴在许多地方的墙上。天主教的报纸却很少，也没有不良报纸的丑陋的内容那样吸引读者。鲍斯高神父虽然已有许多使他伤脑的麻烦事，在那年的2月，还创办了一份定期刊物，负责编辑和销售等等事务，增加了许多要操心的事。他给这份刊物起名叫做《少年良友》。他每星期出刊2次。鲍斯高神父借着卡尔巴诺神父和贾维士神父协助合作，主编这份刊物，而交由斯贝拉尼伊菲雷路印刷公司印刷。 结果却令他遭遇了一次小小的失败。起初三个月，共有137个订户，到了第二季，已经降至116个订户，总共出了61期，就停刊了。鲍斯高神父欠了印刷公司272块里拉的债，不过他并不因此而觉得后悔。他进行了一次尝试，想采用这种方法来阻遏行善。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了一般人的冷漠无知。在意大利，天主教的出版事业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不断地拖拉着这种冷漠无知的心态，像一条粗重的铁链。战火复燃。当时在都灵又可以闻到火药的气味。2月20日，乔培蒂辞去了首相的职位，代之而起的为前国防部长乔道。左翼的民主派人士控制着国会，催促国王再次作战。3月2日，国会给国王呈上了一份请愿书，书上声明说，人民的代表们请求王上勿再迟疑，而应立即宣战。我们对王上的军队具有很大的信心。3月22日，废止了休战，并决定8天之后重新开战。75000人开往前线，国王御驾亲征，启程前往亚历山特里亚。可是这一次出征，军中并没有高昂的士气，反而在萨夫亚军中，有人竟然反抗起行，也有些人潜逃的，于是有逃兵被枪毙了。奥军统帅赖德兹基在伦巴底亚给他的部队传达了一个新的口号，让我们到都灵去。3月23日，在4公里长的战线上燃起了诺瓦拉之战。皮克格一地曾几度易手，成为肉搏巨战的中心。在这次战争，屡有英雄壮烈、可歌可泣的事迹出现。意大利军在一次以刺刀反攻的时候，巴沙拉挂将军英勇地殉职了。前任首相贝莱挠将军也身受重伤，在去世前叫人把他抬往国王面前向国王致敬。到了那天晚上，全面的战事已告结束。赖德兹基的炮火更为猛烈，奥军终于赢得了这场巨战。杜兰道将军事后告诉人说，他曾经好几次拉住国王加路阿佩都的胳膊，从敌军中把他拉走。战事失利，意大利军溃退。那天夜里，从诺瓦拉到奥雷巧和莫木的路上塞满了被遗弃的车辆，溃不成军的士兵没有统帅，也没有武器，在路上一边走一边高呼，回家去吧，让比月九世来清理这笔债，让有钱的人来还债，不管由谁来还债，让我们回家去吧。午夜后1点钟，国王加路阿佩都逊位。后来他身上披了一件旅行的便装，坐在一辆马车上离开了诺瓦拉，在那混乱的局势下开始他的流亡生涯。人们在军队的荧幕里寻找新的国王。赖德兹基一听到了加路阿佩都逊位的消息，立即下令全军休战6个小时。年纪尚轻的王储飞到里奥，厄马努埃雷胡子散乱，双眼无神，慌慌张张地在一家农庄的空地上 会见了奥军的统帅赖德兹基，要求不可给他强加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否则的话，他也要放手不理，听让革命的乱众来控制这个比埃蒙省。当他转身离去时，那个奥国的老兵，当时赖德兹基已有82岁，低声对海斯将军说：“可怜的孩子。”最后一小块自由。最可怜的还是那战败的国家。都灵的局势非常紧张。当消息传来时，奥国索取2亿里拉的军费赔偿，并占领亚历山特里亚。民主派人士立即群起反对，公开讨论建立共和政府，激烈要求重新开战。热那亚市就在那个时候起来暴动。年轻的新国王迅速地回到了都灵，很想把所有的议员全部赶走。可是，他还是抑制着自己，再三考虑。后来，用炮火把热那亚的暴动镇压了。马西穆·达采辽出任首相，到8月6日才签订了合约。经过长时的谈判，奥国方面答应放弃全部所占领的土地，也包括亚历山特里亚在内，并把赔款降至7500万里拉。经过1848年那场战火之后，只留下了一小撮部队。那年春天，开往前线作战的兵士几乎全军覆没。那些要求独立的爱国人士终于被奥军的炮火打得闭口结舌。劳工们再度要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主张自由的宪法几乎到处都被废止了，只有比埃蒙一地还保留着宪章。然而，这仅余的一小块自由，后来将显得极其重要，因为意大利全国各地都将集结在比埃蒙四周，其他有关自由平等的那些种子，虽然在武力镇压的浪潮里，看来好像是完全被冲散了，可是假以时日，在长期岁月的过程中，仍然还会滋长茁壮起来。